北京冬奥会在2022年2月4日至20日举行，冬残奥会的帷幕则在2022年3月4日拉开，这也使得北京成为唯一一个举办过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一方面，中国一直以零容忍的态度应对新冠大流行，冬奥会的举行引发了各界关于北京是否会逐步放宽新冠限制的猜测。另一方面，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多国自去年末开始发起的外交抵制，会给冬奥会及之后的中国带来哪些政策、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成为人们一直关注的另一个焦点问题。北京冬奥会是不是会改变中国的病毒零容忍政策呢？史密夫菲尔中国国际商法与经济法中心联合主任、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教授戴博拉·希利表示，因为中国能够及时有效地动员大量人员，所以中国无疑将能够很好地应对奥运期间可能的新冠疫情。
But what you're looking at is you're looking at some 3,000 athletes.
你看到的是大约3000名运动员、教练和支持人员来到中国，他们被安置在一个有严格限制的闭环系统中，甚至比东京奥运会更加严格。不是所有的运动员都在同一个闭环中，闭环之间几乎没有互动。有两个主要的闭环，闭环与普通大众完全分离，有专门的火车分配给闭环。所有参加奥运的人都必须接种疫苗，否则他们需要提早21天到达以进行隔离。不会有外国观众，中国观众也买不到票，他们会被精心挑选。关注的焦点是卫生风险的最小化和身体接触的最小化。在实际操作中，被认定为密切接触者的运动员在每天2次的测试后可以继续参加比赛。如果运动员呈阳性，一旦获得2次阴性结果就可以结束隔离，若症状严重则会被送往特殊医院。希利教授补充说，如果运动员或团队违反规定的话，则可能会被警告或撤销认证，被处以经济惩罚，甚至可能会被暂时或永久性的从奥运比赛中排除。那么冬奥会是否会成为中国疫情政策的转折呢？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研究员蒂姆·哈考特教授认为，至少中国将不会想在奥运期间改变这件事，但在奥运会后怎么做是另外的事情。
What they do after the games is another matter. And
他说，在某些方面，这为他们赢得了一些辩护。如果他们确实想稍微改变一下策略，他们总是可以指责那些外国运动员破坏了他们零病例的氛围。希利教授则认为，这取决于病例数字的变化。
In one sense, it may hasten the decline.
某种意义上说，如果确诊人数上升，可能会加速中国零容忍政策的结束。然而需要补充的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同，因为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及其长期病毒零容忍政策的结果，若快速放弃这一政策，就意味着出现大量感染的可能，这或将使医疗系统不堪重负，而中国国内的食品等必需品供应链也将面临挑战。希利教授说，对中国而言，放宽这一政策最终是一种必然。
They must do it eventually.
但最终他们必须这么做，可能是逐步放宽，很难说是什么时候，这可能是个转折点。尽管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多国宣布，出于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担忧，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然而，中国方面多次对抵制表达无视态度。去年12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回应澳大利亚的抵制时说，他们来或者不来，没有人在意。
中方没有邀请任何澳大利亚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他们来或者不来，没有人会在意。澳方政客出于政治私利作秀炒作，对北京成功举办冬奥会不会有任何影响。
其实，北京冬奥会并非是历史上第一次奥运与政治发生交集。希利教授介绍，奥林匹克宪章严格限制了运动员在奥运期间的政治表达。
Rule 50 of the IOC Charter places.
根据宪章第五十条，运动员进行个人宣传、参加示威、表达政治、宗教或种族立场的权利，这在任何奥运场馆都是被禁止的，以及法律对这一特定规则的相关规定。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被写入宪章以来，任何违反该条款的个人和代表团都有可能会被撤销认证或受到相关制裁。
May have their accreditation withdrawn and also suffer other sanctions.
2021年7月，国际奥委会对第五十条第二款作出部分修正，扩大运动员的表达空间，在符合奥林匹克精神，不直接或间接针对个人、国家、组织及其尊严的前提下，给予运动员发表观点的机会。尽管如此，西里教授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运动员在北京冬奥会上能够自由地表达他们的观点。
I suspect China won't be concerned about athlete protests.
他说，我怀疑中国不会担心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抗议，只要他们不关注对中国敏感的问题。如果他们专注于其他问题，这将留给国际奥委会来处理。中国最近警告运动员不要在奥运会上违反中国法律，这凸显了世界各地对中国限制政治表达的担忧。这是因为中国关于政治表达的法律是严格的，比其他国家都要严格。因此，如果一名外国运动员通过评论中国内政政策或支持某一特定民族来挑战中国的限制，将会发生什么，还有待观察。与此同时，衡量抵制是否成功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种族隔离政策，南非在体育赛事方面遭到多国联合的长期抵制。南非缺席了七届奥运会，持续28年，并伴随有贸易和经济制裁，这往往被认为是影响最深远的抵制运动之一。哈考特教授认为，南非的情况对于中国并没有参考性。
South Africa didn't have many friends in the world.
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南非在世界上没有很多朋友。他不像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主要的经济超级大国，这是很不一样的。很多人可以对他的人权进行指责。所以我认为，从经济实力角度来说，中国和南非的情况是不同的。他补充说，与2008年夏季奥运会相比，这次北京冬奥的焦点是中国国内经济。2008年是关于中国和世界的，我们到达了这里，我们现在是非常成功的全球参与者。我认为这次奥运会是关于中国的国内经济，中国的国内人口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建立经济的可持续性，这些地方仍然需要一些繁荣和共同繁荣。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太担心抵制，因为这主要是为了为中国国民传递一些信息。在任何情况下，这种抵制都是温和的，只是外交官们不去参加鸡尾酒派对而已。简而言之，2008年在商业和投资方面，澳中双边关系正处于历史顶峰，体育外交成为全面扩大和深化关系的一部分。早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期间，澳大利亚商业俱乐部成立，这是一个由政府资助，旨在奥运期间推进贸易和投资协议的项目。哈考特教授介绍称，有一个著名的场合，当凯西·弗里曼完成他著名的比赛的那个晚上，一位悉尼的建筑师就坐在北京奥组委的旁边，他们进行了友好的交流。进一步的结果是，当他们前往北京为奥运游泳场馆投标时，他们赢了，并且创造了水立方。然而，学者们普遍认为，本次冬奥会的情况十分不同。一方面，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跌入冰点；另一方面，冬奥会自身较小的体量本身就限制了讨论空间。